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福音电台为您预备的节目。我们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
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开放在阳光下乐无涯，我要活泼地吐露芬芳，让人知造物主的伟大。他既不轻忽那小花的荣华，必然更将我的生命看为可夸。若我是一朵路旁的小花，我要对人说主的伟大。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雀鸟，飞跃在树梢间多逍遥，我要尽情地歌唱赞美，让人知造物主的奇妙。他既不轻忽那雀鸟的曲调，必然更将我的生命看为重要。若我是一只林中的雀鸟，我要对人说主的奇妙。这就是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若》的歌词。这首是一首比较旧的诗歌，但是不论它的歌词或者曲调都是非常的优美。歌词告诉我们，即使是小花和小鸟，上帝都看顾，更何况是我们呢？如果连我们所轻看的小花和小鸟，他们也懂得 歌颂上帝的伟大，那么你跟我作为万物之灵，是否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去荣耀我们的造物主呢？
在聆听主的话之前，让我们继续用第二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这首诗歌也是跟小鸟、小花有关系的，歌名是《他是主》。诗歌说：“看那天上那只飞鸟，他必看顾；看那地上那朵花儿，他也照顾。当这个世界不断地旋转，但我知道耶稣是主。你知道耶稣是主吗？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他是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一篇的信息中，我们看到属灵的分辨力是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成正比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却不认识神，那么信耶稣对你来说只不过是相信一套宗教的信仰，因为神对你来说是不真实的，你的信心是没有基础的。到底什么是认识神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尼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八讲，题目是与神的互动关系。今天 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在这一系列的信息里，我想帮助大家区分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做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教徒两者之间的区别。按照圣经的定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就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如果你不认识神，即使今天你在教会里头非常活跃的参与各式各样的活动，即使你自称自己是基督徒，让我告诉你，按照圣经的定义，你只不过是在信奉一套的宗教的信仰，而这个宗教就是称为基督教。你绝对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一种基督徒。上一次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头已经看到，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有两种的方法知道耶稣是基督。一种正确的方法就是透过神的指示，使到我们的心灵能够领悟到，原来耶稣就是真的神，原来他就是基督，以致我们真的将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而另外一种错误的方法，就是透过人的智慧和人的言语来去说服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这两种的相信区别是很大的，第一种才是圣经所说的真正的信心，因为你是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指示，能够清楚地看到原来耶稣就是基督，你的这种信心是不容易动摇的。但是另外一种之所以相信，是因为别人说服他，或者别人用智慧来去向他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即使这个人相信了，他的信心也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之上，所以这种信心是不牢固的，任何的风吹草动他都会动摇。所以上一次我不断地在追问大家，到底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你是否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呢？你是为什么相信耶稣的呢？到底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是否曾经遇见过神呢？你能否清楚地说出来，在某年某月某日你曾经遇见过神呢？以致到你清楚地认识到耶稣就是基督。如果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没有遇见过神，那么很有可能在你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和信心的基础是建立在人的学说上，因为是人指示你的。如果你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神的身上，那么这将会是一个非常容易崩溃的基础。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这是关乎到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的问题。今天我主要想跟大家继续谈关于认识神这个话题。到底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既然认识神是那么的重要，那么我们必须弄清楚，到底什么是认识神？我如何才能够肯定我曾经亲身的接触过神呢？在我们继续谈论认识神之前，让我们先明白认识这个词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对认识这个词的理解通常都是指知道的意思，但是在圣经里头，认识不是指知道这个意思。让我尝试举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明白。你认识董建华吗？你知道谁是董建华吗？ 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会说他知道谁是董建华，因为董建华就是香港特区的首长，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他们是认识董建华的，因为我们在报纸或者新闻里头也经常能够看见他的照片。当然你所说的认识不是那一种亲身体会的认识，你所说的认识是指头脑上的知道。你知道董建华是谁，因为你在新闻里头见过他的照片，你听过关于他的一些资料，你知道他是香港特区的首长，他的家庭背景你也非常的了解，比如说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他有几个儿女，甚至你连他的父母是谁你也知道。但是知道这一切并不能证明说你是认识董建华的，因为他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的交往。如果我们去问董建华的话，问他是否认识你，他肯定会说他不认识你。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并不能证明说我们是真正认识董建华的。当然我不是在问你知不知道谁是董建华，我是在问你认不认识他。同样的道理，当我问你是否认识神，我并不是在问你知不知道谁是耶稣，我是在问你认不认识他。很多人都听过耶稣的名字，很多人也知道耶稣的爸爸叫约瑟，他的母亲就是玛利亚，甚至他们连耶稣的出生日期他们也知道，就是12月25日。当然这个日期我们是不能够肯定的，这个日期不一定是正确的，这是后人相传的。但是你知道这一切是没有用的，知道这一切并不能够证明你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正如董建华一样，你说你认识董建华，那么你有没有跟董建华一起吃过饭呢？如果你从来没有跟他吃过饭，那么你又怎么能够说是认识他呢？你有没有跟他通过电话呢？如果没有，那么你又怎么可能认识他呢？认识神的意思就是跟神有一份的接触，跟神有一份的关系，这才称得上是认识神。认识神就是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而不仅仅是知道有关神的详细资料。单单知道有关神的详细资料是没有用的。我曾经看过一本书，书名叫《认识神》，那本书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神的资料，比如说神是全知的，是全能的，无所不在的等等。这本书所说的认识神根本不是圣经所说的认识神，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关于神的理性知识。但是我们所关注的不是要熟背这一切关于神的资料，现在我们关注的是认识神，是如何跟神建立一个活生生的关系。到底你认识神吗？神是否也认识你呢？正如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所记载的，有些人自以为自己认识神，谁知道到了那一天，他们才发觉到主耶稣竟然说他不认识他们。到底你跟神有没有交往呢？有没有接触呢？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亲身跟神接触过的话，那么你背熟了这一套有关神的详细资料，对你来说也是没有帮助的。你只不过是在信奉一套宗教的学说，这个宗教就是基督教。对很多人来说，信仰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不错，信仰的确可以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你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精神寄托。有些人相信瑜伽，这也是一种精神寄托，它可以帮助你放松自己。但是我现在不是谈精神寄托，我现在谈的是认识神， 如何跟神有一个活生生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得要问自己，到底你跟神之间有没有这一份的关系，就是跟神有一份互动的关系。我特别喜欢用互动的关系来形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要强调互动呢？什么是互动的关系呢？比如说，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非常被动的，没有互动这回事。即使你手里拿着遥控器，这还不算是互动，这还是被动的，因为你只能够坐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电视，电视播放什么节目你也得只好乖乖地坐在那里看什么节目。但是面对计算机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现在的计算机能够跟你有一种的对流，你可以指示它，它也会根据你的反应而做出相对的回应。所以电视机和计算机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同样的，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否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呢？就好像朋友的关系一样，你可以亲身很真实的经历它。请记住，是亲身的经历，并不是第二手的经历，并不是听人家将他们的经历告诉你，而是你自己亲身的去经历神。如果有人请你出来分享你如何经历神，请问你可以分享多长的时间呢？你有多少的经历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神的话，那么你所信的只不过是一套宗教的信仰，你所信的只不过是一套宗教的理论。我希望今天能够帮助大家分别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你去检查你自己的生命，看看到底神有没有介入过你的生命，你是否经历过他的真实呢？在这里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特别是在传福音上我们如何去经历神。我曾经在这一方面有多次经历神的机会，特别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教会不断地强调我们要积极地参与传福音的工作。我特别要分享这一方面的经历去鼓励你们，你也可以在传福音这方面去更多的经历神，经历如何跟神有一个互动的关系，经历神如何带领着你生命里面的每一步。让我先说一下我以前在中国大陆的经历。我曾经有机会在中国传过福音，当时我是一边工作一边传福音的。当时我是在学校里头教书的，在学校里教书给我很多机会接触新的朋友。当时我所关注的就是到底我如何才能够将福音传给那些朋友呢？我如何能够向我的同事和朋友们传福音呢？学校里头有很多的老师，学生的人数也不少。当我开始工作后，我便筹算我怎么样才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但是你们知道，在中国传福音是有很多限制的，不是那么随便就可以公开的向人家传福音。所以我想告诉你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如果不是神与你一起同工的话，你会发觉到是非常困难的，并且是很难有果效的。不管你怎样努力也好，你会发觉到最后一切也是徒然的。所以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最重要的是就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跟神有这种互动的关系，这种真实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经历他的真实，这样我们所做的工作才会有果效。当我在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我坐在教员办公室里备课。那所学校有两个教员办公室，一个教员办公室有20几个老师，另外一个教员办公室就比较小，只有几个老师。 我当时是在那个比较小的教员办公室里工作。当时有一位教师进来，他想要找一些东西。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神的带领，神吩咐我要开口跟这位老师传福音。因为学校里有30几个老师，我正在筹算到底我应该先跟哪一位老师开始传福音呢。通常我跟自己同一个教员室的老师是比较熟悉的，我们甚至经常在一起吃饭。但是神的带领却是很奇妙的，神吩咐我跟另一个办公室的老师分享福音。我不是太认识他，每一次见到他，我只是跟他打个招呼，我并没有跟他有直接的真正的交谈过。但是神在我心里的带领是非常的强烈，他要我跟这位同事传福音。于是我便主动的找他谈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于是我就问他说，你知道谁是耶稣吗？你有没有听过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呢？他回答我说，我听过，我听某某电台已经整整有2年的时间了。我心里想，感谢神，原来神已经用了2年的时间预备他的心，然后神才带领我继续的去帮助他。于是我便开始跟他分享福音的内容，我也慢慢的开始跟他一起查考圣经，一步一步的帮助他去明白神的话语。你看到神的真实了吗？在30几个老师当中，试问我怎样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我应该先向谁传福音呢？我如何才能够明白谁的心是已经预备好领受耶稣的福音呢？这是没有可能的，除非神在你的生命里带领着你，他亲自的向你显明这一切。到底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是否经历过神的真实呢？如果你能够这样的去经历神的真实，这样你便能够知道神的作为，你便能够认识他，这样你便不是信一套空泛的宗教信仰和神学的道理。让我继续分享我另外的一个经历，这次是关于我如何向一位大学生传福音。在我们学校的其中一位老师，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位大学生。有一次这位学生来探望我们，我们便认识了他。他对福音也很感兴趣，但是他就读的那所大学离我们的学校很远，于是我们就找一天去探望他，好让我们能够向他传福音。于是有一天，我跟我的爱人打算去探望他，但是要跟这位学生事先联系好是非常困难的。他是住在大学的宿舍里头，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事先联系他。于是我们只好凭着信心去找他，希望能够找到他。从我们的所住的地方出发，大概要2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够到达那间大学。我们需要坐船，又要坐公车，又要骑自行车，要花很多的功夫才能够到达那一所的大学。我们一大早就出发，当我们到达了那所大学的时候，已经将近11点了。于是我们便向学校的人打听，看看那个学生是否在宿舍里头。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早上有朋友找过他，他们一起拍照去了。当我们找不到他，我们只好离开。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是11点了，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大家不要以为我很贪吃，不是的，这是我们在学校里吃饭的时间。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吃饭时间是大概10点半左右，因为我们很早就起来，早上6点钟便得起来预备工作，所以11点是我们正常的吃饭时间。于是我跟我的爱人便找一个地方吃饭。在大学外面有很多吃东西的地方，是方便学生吃饭的。我们不喜欢坐在路边吃，因为车子很多，到处都是尘土飞扬。 我们看见有一间饭店是在二楼的，于是我们便上去那个小吃店。那个小吃店的地方很小，人客也不多，就两三张的桌子有客人。突然间我们发觉到我们正要找的那位学生，他正在那里吃饭。我们问他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吃饭呢，他说他打算吃完饭之后才跟朋友去拍照。你看，神的带领就是这么奇妙，他会带你去一个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找到适当的人。就是这样，你能够经历神的真实，你会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他。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要去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经历神。在香港，你只需要打个电话便可以跟朋友联系，约好见面的地方和时间。当我们的生活太方便的时候，我们便没有机会去经历神的真实。试想一想，当时我们的情况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位学生，那么我们只好再花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乘车回去学校，那一天就是这样的白白的过了，我们是一事无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完全去依靠神，我们就不会一事无成，神会在当中带领着你，他会介入你的生命里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因为神在看顾着你的每一步。这是我在国内传福音的一些经历。当我来到香港，我也有另外一些传福音的学习和经历。在更早的一段时间，我的牧师鼓励我们去学习栽培另外一个人，让他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单要参与教会的服事，我们也要参与去栽培其他的人，使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也希望你能够直接的参与这一方面，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学习。你尝试去向人传福音，去带领他信主，并且还要栽培他成为主的门徒。牧师教导我们要先向主祷告，求主给你一个人选，好让你能够靠主的恩典去栽培他，使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于是我便祷告求主给我一个人选，让我可以栽培他，使他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遇见了一位伯母，她跟我说他的儿子有困难，他求我去帮助他。我说好啊。我问他说你的儿子有什么困难呢，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是吸毒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因为吸毒的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但是因为这位伯母是非常的迫切，于是我便到他家里去探访他的儿子，尝试帮助他的儿子戒毒。我是第一次做这样的工作，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但是让我告诉你，你是不需要害怕的，只要你有神，你就不需要害怕，神会带领我们的。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我也不肯定我能不能够帮助这个人戒毒，因为我没有尝试过帮助人戒毒的经历。后来我到了他家里，跟他的儿子一起祷告，借着祷告去戒毒，这就是所谓的福音戒毒，是完全不需要依靠药物的。当一个人要戒毒的时候，他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们会找一些药物来帮助他们。但是福音戒毒是不需要依靠药物的，戒毒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是在过程中他们能够经历神的能力，就是借着祷告，将你的困难，将你的毒瘾求神除掉。于是我们几个人和他一同跪在地上祷告，不仅是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的。当他的毒瘾发作的时候，我们便和他一同祷告，求神加力量给他。 你会发觉到借着祷告，他最后连毒瘾也戒除了。你可以想象神的能力是多么的真实。戒了毒之后，我便在他家里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查经小组。当时不仅是他参加查经，还有他的两个弟弟也来参加查经，于是我就跟他们三兄弟一起看圣经。所以你看到了吗？你发现到神给我们的一切往往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我当时只是向神求一个，但是神现在却给了我三个。最后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慢慢地带领他们，最后他们三兄弟也都信了主，其中一个后来也成为了传道人。当我们要做主的工作时，我们一定要与神同工，要不然的话，我们弄来弄去也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你必须要问，到底神在你的生命里头是否是真实的呢？如果神对你来说是真实的话，你会发觉到这些事情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不论你在那里，你会不断的经历神的真实。当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也帮助过另外一个人认识神。这个人刚来到加拿大，他是一个新移民，他当时找不到工作，于是我就跟他一起看圣经。慢慢的，他开始对圣经也有了一点认识。大半年之后，他还是找不到工作。有一天，他以前在香港的公司，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分公司突然间送了一张机票给他，邀请他去面试。于是他非常开心地告诉我，加拿大的分公司寄了一张机票给他，邀请他去面试。当时我们是在多伦多的，如果他去了渥太华的话，我便没有机会跟他一起查经了。于是我便向主祷告，求主让他可以继续的留在多伦多。神当时也听了我的祷告。当他去面试的时候，那一位面试他的老总告诉他说，当天他刚好收到总公司的通知，从今天开始，他们全球的公司都必须冻结职工的人数，不再聘请任何人。于是他只好很失望地回家了，他只好继续地留在多伦多。最后靠着主的恩典，他也信了主。今天我跟你们分享这些事情，一方面我要让你们知道神是多么的真实，另一方面我也想鼓励你们，如果你想经历神的话，你必须要明白神是愿意让我们去经历他的。不过神让我们经历他，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们将自己献上给神的时候，你便会经历神更多更深，这样你的信仰便不再是纸上谈兵了，你是真正的活在与神有直接的接触、有直接的交往的现实中。你不需要再靠人来告诉你神是真实的，你的信心不需要再建立在人的言语和智慧上。比如说，如果你已经经历过我刚才所跟你分享的事情，那么你还需要我来告诉你神是真实的吗？你当然不需要，因为你自己已经亲身的体验了，你甚至还可以告诉人家神是真实的，而且你将会有很多的经历可以作为你所说的这一切的凭据。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亲身的去经历神的真实，要不然的话，就如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所说的，我们的信心是血肉指示我们的，是人家劝我们说，相信吧，耶稣是真的，这个神是真实的，这个神是美善的。因着别人的劝说，我们就相信了。但是对我们来说，神一点都不真实。我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血肉指示我们的，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是建立在人的言语和智慧上。这样的相信是没有用处的。 你的属灵生命是不会稳固的。一有风浪来到，你的属灵生命很快就会崩溃，除非你清楚经历过神的真实。到那个时候，不论人家怎么样的去说服你，叫你不要相信神，他们也不会成功的，因为你绝对不能够否认你对神的经历。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让我分享最后的一个部分，跟着我就会结束了。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经历神的真实呢？我有这么多的经历，是不是因为我比你们特别呢？所以神让我经历他呢？当然不是，神是不会偏待人的，神不会以偏心来待我们。那么到底我们怎样才能够经历神的真实呢？让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是关于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记载。这里说到主耶稣的一个门徒拉撒路死了，于是主耶稣就去看他。拉撒路有两个姐姐，就是马大和玛利亚。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当马大和玛利亚听见耶稣来了，马大就去迎接耶稣，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大对耶稣说，如果耶稣早一点来，不管他的兄弟拉撒路有多么严重的病，即使是绝症也好，耶稣也必能够医治他，这样他就必定不会死。很可惜的是，耶稣来迟了。大家留意，在第二十二节，马大对耶稣说，即使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定会赐给你。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马大相信耶稣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如果耶稣肯向神求，让拉撒路复活，那么神也必定会叫拉撒路复活。所以，从第二十二节的表面上来看，马大似乎有很大的信心。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三十八和三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八和三十九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犹太人的坟墓跟我们中国人的坟墓很不一样。犹太人喜欢在山里挖一个洞，将尸体埋葬在里头，然后找一块大石头把洞口给堵住。当主耶稣来到坟墓前，他吩咐他们将石头挪开。而在这里，马大却对耶稣说，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四天，如果你将石头挪开，一定会是很臭的。在这里我们看见马大的口气突然间转变了。刚才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还说即使到了现在，不论主耶稣向神求什么，神也必定会赐给他。听起来他是否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为什么现在当耶稣来到坟墓前的时候，正想推开坟墓的石头，但是马大却叫耶稣不要推开石头呢？为什么他对耶稣说他弟弟的尸体已经发臭了呢？我形容这种的信心就像纸一般的信心。当马大在家里的时候，他表现得很有信心，他相信这样又相信那样。 但是当他的信心面对考验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不行了，就好像一张纸一样的信心，只能够停留在理论的表面，但是当遇到考验的时候，这张纸就会破碎了。比如说，如果我问你，你信不信耶稣是无所不能的呢？你肯定会说我相信，但是你的信心会不会就像一张纸那样呢？当你坐在家里的时候，你什么也相信，但是当你面对真正的考验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没有了。正如马大一样，当主耶稣要把石头挪开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马大马上说，不行不行，请不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刚才在22节，他不是明明说吗？只要耶稣向神求什么，神也必定会赐给他。但是为什么现在他又叫耶稣不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他的信心是没有经历过神的信心，他没有亲身经历过神的能力，这一切对他来说只不过是理论。到底主耶稣怎样回答马大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第40节，约翰福音第11章的40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请留意，主耶稣在这里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主耶稣说得非常清楚，马大是不相信的。主耶稣说，我已经跟你说过，如果你想见到神的荣耀，你必须要有信心。怎样才可以使神在你的生命中显得真实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经历到神的真实呢？这就是条件，你若相信，你就必定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看见，就是指认识的意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一些东西呢？我们如何才能够认识一个人呢？怎样才能够跟他交往呢？就是透过看见，看见就是认识，就是经历。我们怎样能够经历到神的荣耀呢？神的大能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如果你能够真正的相信，那么你就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神对你来说就会显得非常的真实，因为你已经认识了他。真正的信心是有行动的，真正的信心不仅是你口中说你相信这样你相信那样，关键是到底你有没有行动呢？你有没有信心踏出这一步呢？去到一个陌生完全没有依靠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信心。当你四平八稳的坐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你根本不需要谈什么信心。但是当你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你真的是需要信心。比如说，如果你想学游泳，但是你却死抓着你的救生衣不放，试问你又如何能够学会游泳呢？当你要死抓着某一些东西不肯放下，那么你就不可能前进，这就证明说你没有信心。当你没有信心，你便不能够经历神。当你不能够经历神，那么你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套理论，一套宗教的信仰。你必须凭信心踏出一步，即使你跌倒也不要害怕，神必然会扶持你。正如彼得一样，在大风浪中他勇敢地踏出了一步，虽然他后来渐渐地沉下去，但是主耶稣却能够把他扶起来。你有信心踏出这一步吗？如果你没有信心跨出这一步，那么让我告诉你， 你是没有可能能够经历神的。你的生活是那么的稳妥，家里是这么的平安，你坐的椅子也是四平八稳的，你的冰箱里头也是塞满了食物。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够经历神，你根本没有可能经历神。如果你不肯踏出信心的这一步，你是永永远远没有办法能够经历神的真实的。只要你有真正的信心，那么你必定能够看见神的荣耀。你愿意吗？你愿意经历神的荣耀吗？你渴望看见神的大能吗？如果你渴望看见，那么你就必须踏出信心的这一步，不是平平安安地坐在家里。让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必须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一年，去两年，去做主的工作。我保证你一定能够经历神的大能，神的作为必定会令你惊讶不已。但是你有这种信心吗？正如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凭信心生活了两年的时间，在加拿大我也凭信心生活了两年，神从来没有失信过。请你谨记住，这是一位绝对可信靠的神，问题是你有没有信心去经历他的信实。当你不肯凭信心去生活，你就是不给神一个机会让你经历到他的信实。反正你现在样样都有，你是那么的丰足，神哪里有机会向你显明他的荣耀呢？你有胆量跨出信心的这一步吗？你有胆量接受这个挑战吗？神是不会害怕你向他挑战的，他是一位绝对可信靠的神。所以让我在这里鼓励大家，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只是信奉一套宗教信仰的基督徒，让我们做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认识神，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去完全的去信靠神，完全的跨出信心的这一步，让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完全都去依靠神，让他来带领我们。如果你有这个信心胆量，放下你所紧抓着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完全的去投靠神的话，那么让我保证你，神必定会让你经历他的真实。如果你有这个信心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完全的遵行主的命令，去做主的工作，去服侍主，你必然会看见神的荣耀。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的第八讲，题目是与神的互动关系。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系列的第九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的时间快到了，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的歌名是《走出去》。诗歌说：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张开你居所的幔子，扩大你帐幕之地。你要舍己，主要用你；你要舍己，走出去。肥沃的土地在你面前，脚踏之地属于你。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信你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那地赐给你。让我们一起来凭信心走出去。
飞，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巨硕的幔子，扩大你脚步之地。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巨硕的幔子，扩大你脚步之地。
设计走出去，为我的土地在你面前，脚踏之地属于你。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你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那地赐给你。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幔子，扩大你脚步之地。你要设计主要用地，你要设计走出去，为我的土地在你面前，将它之地属于。主说你们要走出去，不要停留在那里，当心的神所立的应许，他要将那地赐给你。
幔子，
扩大你脚步之地。